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11月3日，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称下个星期一开幕的上海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宣示；距离关键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几天的时间，这次选举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星期天将访问中国，这被视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张政治关系出现缓和的一个迹象；在中国当局近年来加紧钳制网上言论之际，上广州网友张广红因言获罪，星期五被判刑1年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称下个星期一开幕的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宣示。中国组织了10几万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与会外企将不虚此行，满意而归。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并强调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在开放条件下取得，未来也必须是更加开放，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他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在本月5号将在上海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称这是中国政府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但有批评人士担心这次活动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的经贸意义。德国驻华大使葛策、法国驻华大使李翔本星期罕见的在中国媒体上联名发表文章，呼吁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深化。两位大使说，这次博览会举办恰当其时，可在改革开放启动40年后，为这改革开放注入全新的活力。但两人同时也问道，上海的这次博览会能否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五也呼吁说，希望中国拿出一个具体的扩大开放的时间表。针对外界对这次博览会是作秀的质疑，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星期六回应说，为了促成交易，中国组织了39个交易团，近600个交易分团，有10万多家骨干企业，超过150,000以上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中国在以前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常常以大笔采购加承诺的套路摆平一时的争端，但是这次美国提出的要求是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的通话中也谈到了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这次进口博览会。中国外交部说，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也表示支持美国参与，美国企业参加。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星期六说，有近180家美国企业将参加这次进博会。今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并在几个月前的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性的会展，而是中国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 星期四有媒体报道称，本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也就是所谓的特席会，双方可能会达成一项有关贸易的协议。星期四，总统的经济顾问议席化以及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通话似乎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可能缓和，甚至关税也可能取消。星期五，美国媒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否认了美中将有协议这一说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所做的介绍。
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中双方在这个短期内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我们先从昨天这个事情来说起。昨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包括早上我们去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这样一个 forum， 就是论坛上呢，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呢库德洛，他也在这个期间也谈到了，而且他在前一天呢，就是星期三的时候给 CNBC 也谈到，就是说总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希望呢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项这个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所谓令人满意，就是双方都可以获益，然后呢这方面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就甚至有可能把这个现在加上去这个关税就撤销掉那么就是这可能就也之前没有怎么听到过这样子的消息。昨天那个彭博社甚至有这个消息说援引的这个话说的是这个美中之间可能会达成一项正在起草一项这样一个协议这一则消息。那么这则消息甚至是把这个市场的都给提振起来，甚至把这个欧洲市场都给提振起来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外界还是对美中双方的这种贸易战能够减缓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呢，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智库的一些这个专家对这样的报道已经表示出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包括这个战略国际研究所的这个战略国际和研究中心的这个葛莱伊，还有这个兰德集团的这些这个学者和专家都有这方面这个疑问。那么果不其然，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 CNBC 的这个援引了一个未具名的美国的官员的话说的是这个报道是不正确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没有说的是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会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上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还非常多，那么就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现在这些消息呢，就是我们看这短期内就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消息传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月底啊，11月31号和12月1号两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这个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边的这个会外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种峰会上，会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进展，两国的这种贸易战会不会有这个灭火或者是这个消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之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的是实际上这个贸易问题本身是非常这个严重，而且是双方很难谈拢的这样一个事情。甚至有这一说法，就是说两国首脑之间这个峰会呢可能甚至不会谈起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办法谈拢的话，那就是谈其他的事情。那么昨天呢，库德洛在这个话里边也讲到，说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定论，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否定，就是说这个贸易，他提到，他说这个贸易话题会可能会在这个两国这个首脑这个对谈话当中作为一个话题，但是他又说我不能100%的肯定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事情到底进展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美中的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上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被多次提到
是。
那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最新的数据是显示，美中双方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好像是现在呈现了一个继续扩大的这样一个势头
是。
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前些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有连续第四个月啊、那么之前出来数字是这种实物，就是货物贸易的这种这个数字已经出来，就连续第四个月，这个呈涨势，而且就是说一直在上涨。当时这个数字说已经达到这个历史记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单月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啊，这个讲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进口已经达到了这个 all time high， 就是已经达到了新的这样一个记录的，和这个尽管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这关税已经施加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看这个情况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这个有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一些这个经济专家也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现在实行的关税本身并没有涵盖所有的这个方面啊、那个美中贸易之间的这个逆差有去年有3750亿美元，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和中国方面已经互征的这个关税是各是500亿，那么特朗普政府前段时间实施的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样关税，这10%，那么这个10%的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月底的这个首脑峰会上谈不拢的话，有可能到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加大，那就是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今年年底、明年一月的时候就变成25%，然后呢，还有25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可能摆在那个地方要待征。那么这之前这个美国政府这边也说出这个也有这个话传出消息传出来说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官员现在正在准备在这个两国的首脑峰会，到时候谈不出一个能缓解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初的时候就会宣布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就是这个关税的这样一个行动和做法。那么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说目前可能这个关税对两国的贸易之间影响还没有那么大，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进口商现在要赶着在假日季节的时候要赶快要把货物进来，那么可能会这个进口这个数量会加大，还有就是因为他们也担心这种关税要全面施加了以后，可能会造成这个价格上涨这样影响，也有一些就是说多进一些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呢，应该说这个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这个就关税方面的这样一个制裁的这个状况能有多少的影响，我们要看看明年年初，还最主要是这个月底的这个特席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星期四起诉中国半导体巨头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窃取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宣布这项起诉时，同时公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行动》的专项计划，以打击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的经济间谍活动。晋华背后有57亿美元的国有资金支持，是中国建立世界级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人士表示，美国对晋华的起诉和制裁将对他造成致命性的打击。晋华到底做了什么，成为川普政府树立的中国技术盗窃的典型？在川普和习近平热线通话的同一天，美国出台中国行动计划是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现在美中正在进行贸易战，那么中国美国方面反制中国科技盗窃跟贸易战相比，究竟是哪边的分量更重要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这问题回答说，
美国全面的来梳理中美关系的这个 又一步的措施，这是其中这个题中之意。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贸易战，说啊，中国贸易战赤字怎么样，都把它当作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其实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它已经超越了贸易战。如果从贸易的角度上来讲，美国应该更愿意卖很多的半导体或者芯片给中国，来增加它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出口量，然后减少贸易赤字。那恰恰这个作为是相反的，就是我不卖给你，这是什么原因？是国家安全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的盗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美国已经无法忍受，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所以借着贸易战，它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以及中美国对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反制啊，开始了全面的已经开展起来。就是说贸易战已经这个传导到各个领域。所以这个呢是国家安全问题，盗窃这个高科技的问题，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呢恐怕比贸易战本身对美国的利益更加的要害，
重要，
所以还更加重要。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措施会一个接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更多，而且这个手段会非常的强硬。
那么经济间谍行为、科技盗窃行为现在是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一个摩擦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样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研究员宋鲁正说，
这个金浩安的看法哈，我有四点哈。第一，经济活动中的间谍行为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不光中国独有哈。第二点，为什么美国选中了中国，而且恐怕这四十多年来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你现在才跳出中国来？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原因吧。第一，就说是中国确实威胁到了，从长远来看威胁到了美国的领导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第二点，应该和这次的选举有关系啊。第三点我想说什么呢哈，就尽管就是中美的这种贸易冲突已经升级到了技术冲突啊，这是第三点，就在升级啊，引发我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哈，它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因素啊。所以我想谈四点看法。
那么中美关系现在是处于紧张的状态，在前一阵中国官方媒体发出好勇斗狠的言论，声称中国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而且要准备打贸易，把贸易战打到底，看谁能坚持到最后。那么最近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又发表讲话，强调美中友好，强调在美中关系中应当注重善良天使的角色，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这个昨天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这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论坛，然后在那里看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叫善良的天使，然后他就给在场说，他说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困难，出现了衰退对抗，他说希望出现善良的天使来调节中美关系。这个真是披着狼皮的羊啊，这个你在讲善良，你欺压台湾打压台湾那么的以大欺小的时候，你想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你欺负周围中小的邻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时你打压民命人士，打压宗教人士，欺负中国人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谁是善良的天使？现在是处于被动了，这个处于弱小了，处于美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这个不利了，这个就高唱善良天使，说中国先生与狼的故事，农夫与蛇的故事，披着羊皮的狼的故事，还值得中国人民，还值得世界人民继续。所以说川普和美国人民要继续保持他的警惕，千万不要上习近平的当，有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共产党纪念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出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0月3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全文只字不提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而是强调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的重大改革成就，暗示习近平的成就超过了邓小平。在此之前，习近平南下广东重申改革开放，但是也全程回避习近平的历史作用，这引起了也全程回避邓小平的历史作用， 习近平的这种言论引发了广泛的注意。与此同时，网上流传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早先的内部讲话，高度肯定邓小平的改革成就，并提醒当权者知道自己的分量。邓朴方的讲话曝光时机引发外界的关注。在中共的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回避谈及邓小平，是不认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是认为自己超越了邓小平？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捍卫邓小平的讲话曝光，是显示邓小平的地位被边缘化，还是表明中共内部仍然存在路线之争？那么在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在到南方视察时只字不提邓小平，那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也回避提及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寻常之处？还是外界对这种现象是反应过度？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确不寻常，改革开放的40年，中共的政治正确就是改革开放4个字。
嗯，
改革开放这4个字的这个符号呢，就是邓小平。
嗯，
这或者说是邓小平的最主要的一个符号。
对，
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是邓小平路线，那是邓小平时代。而这个习近平这次南巡，当然这个去广东大家都赋予很多的这个想象啊。
对，
他没有提邓小平，还有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员文章社评也没有提到邓小平，这就说明这个很多的问题。一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逐渐的表现出来就是要修正邓小平的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路线，或者改革开放的一个政治现实。
对，
另外逐渐他的表现出来的更大的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就想做与毛泽东比肩的政治人物，就是要盖过前几个时代，但胡江都不在话下了，这个早就已经盖过了。目前就是他要超越邓小平，用习思想超越邓小平理论，然后和毛泽东进行比肩，这是他的一个是政治路线上他要修正邓小平的路线，在这个个人地位上他要超越邓小平，这两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这两个明显呢已经在这次南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那么当前中国的形势，用中共官方的话说，就是国内国外的形势都有些复杂，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习近平的言行受到格外的关注。那么习近平在今年10月份和11月初这段时间，似乎对美国的态度有所变化，在言论上，习近平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似乎是做出了妥协的准备。对于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那杨建立说，
习近平南巡没有提邓小平，人民日报社论没有提邓小平，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所有官媒都没有提，
对，还没有提。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大家要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几乎没讲什么事儿。
嗯，
除了一些宽泛的大的词汇，基本上没讲。一个人讲不出来什么东西，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没东西可讲，
嗯；
第二个，实际上心里有数，不敢讲，
嗯。
只有这两种可能，对啊。我觉得从这个大的这个路线上，我认为他已经底定了。就是说他这次不提邓小平，或者用新时代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定语，已经宣布了他将会以毛为体，以邓为用，确定这个路线，正式的我认为是一种不提邓小平的方式来宣布他的政治路线。这个但又不方便说，所以他不好说，只好加一些非常这个让大家猜测的一些定语，是吧？新时代等等。
对，
另外一个呢不方便说，这个没有什么可说。他呢，虽然大的路线已经确定，但是面临的很多的具体困境，比如企业家最近的这个
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啊，经济出现了问题，中美关系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具体的难题他要解决。但是对于具体的难题的解决呢，他又缺少思路，因此无话可讲。
对，
所以另外呢，对于美国关系又不能讲，因为讲重了不符合自己的形象，不利于他在国内这个调动民主主义的情绪。讲这个
讲清了，对，
讲硬了以后，马上面临着要和那个川普见面，
对，
马上要解决这个，
所以不讲。对，
而且甚至美国的很多舆论都要求 川普不要见习近平，
对，
如果不妥协的话。那如果是在 G20 上习近平见不到川普，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羞辱和失败，
对，
所以因此他无法可讲，只好不讲话。
那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就是习近平的喉舌，人民日报评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没有提及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却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也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那么人民日报所说的难题和大事究竟是指的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复旦大学研究员宋鲁正说，
首先先定义一下哈，他这个难题和大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理解呢，就是从邓小平之后，就是。
不过他的原文说的是十八大以来 ，OK， 我觉得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这个《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复强调了十八大以来的成就。
对对对对，就是十八大以来呢，因为就是进入了邓小平，就是那个习近平时代嘛。但我想说的这个难题是从邓小平之后的难题。而不是说邓小平时期的难题，
嗯
啊，这比如像比较彻底的反腐啊，军改啊，像计划生育啊，还有像那个行政权力的那种放权啊，其实类似的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啊，这些问题啊，确实说是在江和湖时代，都没有得到友善的解决。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现在为什么就没有人在讲政令不出中南海呢？是吧？就是确实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倒没有错啊，就是实事求是讲。但是呢，你怎么去解读他，是吧？他是用于是巩固现领导人的领导地位，还是说想否定以前的一些做法，我们就不好去猜测。但就是仅就这个问题来说，他说的是实事求是的。
那么，中共中央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评论中所说的那些话，确实是在外界看来是很多是可圈可点，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好像是贬低前任。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宋先生的那个问题哈，首先那两句话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什么政府办成了以前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解决了以前想解决没解决的难题，这是很典型的王沪宁色彩的文字游戏。因为这两句话放在哪个时代都合适，你放在江泽民时代就说这两句话也可以，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也可以说我国企改革又是怎么改制，也可以说是办成了过去解决了过去没有解决难题，办成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胡温时代也成立，温家宝时代也可以这么说。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说这句话等于白说，这第一。第二句话，这个话可以倒过来说，说习近平时代积累了没有这个过去没有长期没有的问题，也没有办成过去能够办成的大事，都成立。那么你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它无外乎指两件事，一个是反腐，就是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的权力斗争；再一个，刚才宋先生提到的军改，以反腐和军改为名的权力斗争，军中权力斗争，抓军权，无外乎这两件事。还干成了什么事呢？南海人造岛。大搞人造岛，这个在胡温时代开始了，到习近平时代集大成。但这个事情究竟历史公共怎么评定，说不定是这个自惹其祸、自取其祸、自取灭亡的一个途径。所以，但是实际上你积累了很多这个过去没有的事情，你比如跟美国的关系全面恶化、全面对抗，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陷入低潮，整个在国际上形成孤立，在国内经济严重的衰退和下滑，以至于这个党内纷争不断等等，这都是江真和朱温这些江里和这个朱温和胡温时代没有形成的一些问题。说这两句话完全是一个油头粉面的话，我想如果是过去两代的人听到这个话都非常的气愤，尤其胡温时代可能是温家宝拍案而起，茶杯都要砸烂几个。
那么习近平这一次在南下去视察，很多人将他南下之行和在此之前的东北之行对比，认为在东北的时候他说了自力更生，这是他的心里话，那么他在后面到南方重提改革开放则是言不由衷。有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他这次南下视察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而被戏称为背南巡。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习近平在六年前去广东的时候，他首先到了深圳，到了莲花山，到了邓小平铜像前，献了花圈。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地位并不巩固，权力并不巩固，他必须遵循前面的路线，就所谓改革开放的路线，并不表明他有改革之志。但六年之后他大权在握，他可以做主，他要走出自己的路。那么他有三个心态。第一个，作为个人，他想超越邓小平，自我膨胀，头脑发热，他认为他比邓小平高明。第二个，家族恩怨，这个习仲勋家族跟邓小平家族历来就有这个在改革问题上，在六四问题上有重大的分歧，结下了很大的怨恨，以至于他父亲晚年是到深圳这个独居，跟邓小平是分道扬镳。再一个就是路线斗争，就是习近平走的路线很明显，过去五六年走的是一条极左路线，不进而退，不进而左，往左走，所以这条路线跟邓小平的路线完全相背离。所以直到昨天他勉强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也是要表现给美国看，在给川普打电话之前，通话前一个表现而已。因为彭斯副总统已经呼吁回到他说他背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要求他们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精神上来，他们做了这么一个表示而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距离关键的美国中期选举还剩下几天的时间，这次选举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共和党议员即将对八个州进行突击访问，计划举行11场造势集会，但这些访问是否足以拉抬共和党的选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剩几天的时间了，共和党议员们即将得到来自高层的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展开旋风式的选举造势活动，为关键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最后关头的支持。尽管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不在选票上，但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麦特·施拉普认为，特朗普依然是一些人参加11月选举投票的驱动力。
这无法不成为对总统支持率的一次公投，因为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他主导了所有这些选举的周期，所以说他尽管不是每次竞选的主角，但选民们还是会表达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看法，这一点毋庸置疑。
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激烈的言辞在某些领域引发了敌对与愤怒。最近，枪手在匹兹堡的一座犹太教堂开枪打死11人。佛罗里达一名男子向13位民主党要员和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邮寄炸弹而被捕。美国刚刚经历了暴力的一周。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吉姆·马龙说，
我们不知道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过去几天的气氛会对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已经显现的效果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某些议题的关注。特朗普总统希望民众关注移民和移民大军的议题，他现在会试图把焦点很快拉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民主党人也在试图影响民众的辩论，更多强调健保的议题。
总统试图大造声势，我认为公众现在关心议题的处理问题，我认为健保议题对民主党十分重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试图废除奥巴马健保，取消对投保前已经患病的民众的保护。
政治观察人士说，美国选民下星期二进行投票之后，特朗普能希望的最好结局是共和党人继续控制参议院。根据民调的分析，民主党似乎能够拿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和韩国达成协议，将成立一个协调制裁朝鲜的联合工作组。一些专家说，这一举措显示美国在努力弥合与盟友韩国在金氏朝鲜的去核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说，两国政府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外交、去核、制裁以及不违背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朝鲜半岛南北合作等问题上的紧密合作。美韩建立联合工作组的消息宣布前数小时，美国的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比根访问首尔后返回华盛顿， 比根在首尔讨论了如何以外交努力促成在朝鲜实现最终完全可核查的去核。美国在与朝鲜接触期间始终保持对朝鲜的制裁，而韩国一直努力改善与朝鲜的经济合作。韩国的做法被认为有可能违反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在巴基斯坦，一身份不明的刺杀者刺杀了被称为阿富汗塔利班运动之父的最高伊斯兰领袖81岁的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家人证实星期五他被人用刀刺杀，当时他正在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地市的家中休息。这位被刺杀的领袖的儿子说，袭击发生时他的父亲的保镖去了附近的市场。他说，我父亲的保镖从市场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他倒在血泊中。他还说，他们立即把哈克送到附近医院，但是哈克伤重不治死亡。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宣称对这一袭击负责。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星期天将访问中国，这被视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张政治关系出现缓和的一个迹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将是一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府高官。伯明翰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有澳大利亚各邦和属地政府的代表，显示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中国被指称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大学和政治，并利用贷款扩大在一些南太平洋贫穷岛国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急剧变冷。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在今年8月宣布禁止被很多人认为是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华为公司提供 5G 移动网络设备。华为公司批评澳大利亚这一举措是出于政治动机。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统计，2017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贸易额为132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大约 24%。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这次访问中国期间将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经济建立活动宣布新行动，起诉中国公司及其台湾合作伙伴。有分析认为，美国起诉台湾企业和个人是对台湾科技界的警示，未来台商将更注意避免将科技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大陆的下游部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11月1号宣布起诉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福建晋华公司、台湾联华电子公司和三名台湾人。根据起诉书，被告共谋窃取美国美光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的商业秘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研究学院西南向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说，联华电子是规模庞大的电子企业，美国司法部的这次起诉会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他说，
那台商在未来特别是电子科技产业的话，会特别对于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如何去一些电子技术如何去转移到中国会更谨慎，特别是台商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不只有在台湾设厂，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有设厂，所以它可能会带来连锁，而是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事件。那过去可能就台商比较不注意到，那现在美国已经司法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息的话，未来可能很多的台资企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台商企业，可能会特别要面临到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制裁，甚至可能把你扣起来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
陈建甫表示，台湾政界目前忙于备战即将在11月24号举行的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可是这样的事件会让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会有警觉到，这个可能已经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下一波美国制裁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所谓的借口。这个就是台资特别高科技产业必须特别注意到的，怎么把高科技的这些资讯留在自己的产业，而不是转移给它的下游或中国的一些企业这样。
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季顺杰说，台商在中国广为布局，在美中贸易战中受到波及在所难免。他说，
所以我觉得可能自己要尽量不要涉及到这方面会被美国的惩罚这边，所以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争跟那个台湾其实很难置身事外。
但是他同时认为，台湾不会是美国制裁的直接目标，但要避免成为美中经济和贸易冲突中的无谓牺牲品。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当局近年来加紧钳制网上言论之际，广州网友张广红一言获罪，星期五被判刑一年半，而重庆网友刘继春则在遭刑拘30天后被正式逮捕。据维权网等消息，网名拈花时评的广州知名网友张广红在今年4月被以诽谤罪，7月又更换成寻衅滋事罪，两次庭审后星期五被判处一年6个月。张广红多年来发帖批评时政，两次遭到行政拘留，时常被骚扰喝茶。2016年因转发狼牙山五壮士真相帖被刑事拘留，随后他起诉广州越秀警方。据报道，在2017年中共19大维稳期间，张广红10月12日再被刑拘，11月16日以侮辱罪被批捕。警方指他曾经在一个社交媒体群组转发一帖有侮辱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内容，而那个帖子只有穷兵黩武这样的批评性言论，并没有侮辱性言辞。在张广红涉嫌侮辱罪今年4月2日第一次庭审之后，当局7月25日又第二次审理，但公诉人却称犯罪事实没有变化，但认为适用法律应该是被外界斥为口袋罪的寻衅滋事罪。报道表示，公诉方称张广红2017年在微信群和一些境内外网站发布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及其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秩序，至今没有认罪，应该以寻衅滋事罪予以惩处。辩护律师和张广红都表示，他所发的文章只有一篇是张广红本人的原创，其余都是转发。张广红原创文章中并没有攻击党和政府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而转发文章虽然大都批评政府，但并没有攻击中国领导人的本意。据悉，张广红对判决不服，决定上诉。此外，活跃于自媒体的重庆网友刘继春，网名五哥放羊，在因言获罪被刑拘30天后11月1日被正式逮捕。在重庆沙坪坝区与妻子开小餐馆为生的刘继春，经常在网上转发针砭时弊的文章，今年9月28日被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重庆沙坪坝看守所。刘继春的代理律师几经争取会见了他数次，案情主要是在推特上转评各类信息数量较大，律师申请取保和向检察院申请不予逮捕都被拒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大多数人将流感与 感冒症状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意识到流感会危及生命安全。去年北半球爆发流感，美国有将近八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80名儿童。今年也已经有一名佛罗里达的孩子死于流感。那里的一家医院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家长担心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带来了更多的详细信息。
孩子们是非常有效的疾病传播者，问问艾尔伦·麦克迈克尔就知道了。
我丈夫和我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流感，你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并期待最好的情况，因为很可能家里其他人也会得病。
孩子们不喜欢打针，但是这些孩子了解他们需要打针的原因。
打针总比得病要好，
它可以预防流感，当你去学校的时候就不会传染给你的朋友们。
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对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相当多的父母对疫苗有误解。
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是因为根据科学研究以及事实，我们知道这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流感侵害的最佳方法。
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访父母认为疫苗不起作用，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孩子因为接种疫苗而感染流感，但事实并非如此。
疫苗所使用的是完全失去活性的病毒，因此是无法从疫苗中感染流感的。
该调查还发现，大约28%的家长认为流感疫苗还可能导致自闭症。
我们知道流感疫苗是安全的，流感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也并不是一个阴谋。
科学家们在研制疫苗的时候要估测某一年可能会出现哪些流感病毒，但即使他们猜错了，疫苗仍能提供一些保护。
当你的身体接种流感疫苗时，你的身体开始思考，好吧，我必须开始制造抗体帮助预防流感病毒。因此即使它不能完全抵御各种流感病毒，接种流感疫苗仍然会给你的身体一些保护。
传染病专家建议在流感季节开始前接种疫苗，这也适用于成年人，它有助于保护接种疫苗的人，也间接帮助了年龄太小而无法接种疫苗的宝宝们。皮尔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市星期五晚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四人受伤。枪击发生在塔拉哈西市一处小型购物中心的瑜伽健身中心。当地警方通报说，枪击事件中六人被击中，其中二人身亡，枪手随后开枪自杀。警方已经确认枪手和受害者的身份，肇事者是一名40岁的名叫贝弗利的男子，两名遇难者，一位是佛罗里达州大学的教授，一位是该大学的学生。台湾的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设厂，表示会提供高科技工作岗位，而为了培养跟吸引这些人才，富士康与威斯康星大学开启了合作项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公司除了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西郡建立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之外，也透过与当地的大学进行建教合作，希望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而这里呢，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今天我们专访了工程学院的院长，请他来谈一下跟富士康的合作项目。
在富士康宣布要在威州设厂之后，威大就与富士康接触，希望开启合作项目。2018年8月27号，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威大校长布兰克签订了合约。富士康将出资1亿美元建立简称为 FIRST 的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院长罗伯森说，
Where the UW-Madison will play a role is the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要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将协助富士康建设在拉辛郡的设施，我们将协助建立需要被整合到拉辛郡厂房的研究能量， 我们也将担任主力大学，吸引其他大学跟产业到拉新郡来跟我们还有富士康合作进行研究发展。
罗伯森院长说，目前还不知道在麦迪逊的研究设施将在哪里，由于在拉新郡的设施会比较齐全，未来将派遣学生以及教职员去那里做研究。在签约仪式上，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这样说，
First will be located at the Wisconsin Valle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 Racine。
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将坐落在拉新郡的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但同样也会在麦迪逊市这里。这个研究所将能让富士康在新厂址当中进行研究。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启动应用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创新，可能的应用层面包括卫生保健以及医疗科研、半导体、薄膜电晶体、感应器、面板等科技，还有智能生产线。
郭台铭说，合作项目将包括不同的科技领域。罗伯森院长表示，富士康答应给的1亿美元将被用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上。
That won't just be engineering, it will be computer science, it will be...
不会只花在工程学院，还会花在电脑科学学院上，花在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上，可能也会花在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上，还有商学院。许多我们的教职员将会与富士康进行研究活动，而这都将由那1亿美元支付。
罗伯森说，富士康实际上要与威斯康星大学合作的项目其实还不清楚，而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过富士康答应要新建新的工程研究大楼。
The other part to the gift is a commitment from Foxconn。
这份大礼的另一部分是富士康承诺要帮助工程学院在校园中盖一间新的研究大楼，这笔钱会用在这个上面，就是盖新大楼。
The majority of the gift will actually go is to building that new building。
罗伯森表示，富士康的投资将能够增加威大学习工程的学生。对于富士康的工厂征才也有好处。10月17号以及18号，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富士康日，富士康员工到校园当中向学生以及教职员展示富士康的科技，并且说明富士康的合作项目。不过双方合作并不代表保证学生毕业就能够进入富士康工作。罗伯森说，
Where we see the Foxconn being beneficial to our students though isThey will offer internship.
我们认为富士康将对我们学生有好处的地方是他们将提供我们学生获得经验的实习机会。我想有些实习机会在美国境外的其他富士康工厂，这将让我们的学生得以获得在公司上班的经验，同时也让我们学生获得国际经验。我们认为这对学生的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发展。
威斯康星大学与其他的公司以及学校都有交流。当被问到既然已经跟富士康合作，是否有可能与郭台铭在台湾的母校进行学术合作，罗伯森院长表示这是肯定的。威斯康星大学会继续拓展与世界各学术单位的合作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称下个星期一开幕的上海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宣示。中国组织了十几万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与会外企将不虚此行，满意而归。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并强调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也必须在更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他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国和韩国达成协议，将成立一个协调制裁朝鲜的联合工作小组。一些专家说，这一举措显示，美国在努力弥合与盟友韩国在金氏朝鲜的去核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说，两国政府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外交去核制裁以及不违背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朝鲜半岛南北合作等问题上的紧密合作。美韩建立联合工作组的消息宣布前数小时，美国的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比根访问首尔后返回华盛顿。比根在首尔讨论了如何以外交努力促成在朝鲜实现最终完全可核查的去核。美国在与朝鲜接触期间始终保持着对朝鲜的制裁，而韩国一直努力改善与朝鲜的经济合作。韩国的做法被认为有可能违反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星期天访问中国，这被视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张政治关系出现缓和的一个迹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将是一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府高官。伯明翰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中有澳大利亚各邦和属地政府的代表，显示澳大利亚希望继续与中国发展关系。近年来，中国被指称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大学和政治，并利用贷款扩大在一些南太平洋贫穷岛国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和政府的关系急剧变冷。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在今年8月宣布禁止被很多人认为是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华为公司提供 5G 移动网络设备。华为批评澳大利亚这一举措是出于政治动机。在巴基斯坦，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刺杀了被称为阿富汗塔利班运动之父的最高伊斯兰主义领袖。81岁的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家人证实，星期五他被人用刀刺杀，当时他正在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拉尔品蒂的家中休息。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Thank you.